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弱势。有人知道什么是弱势吗？这是一种眼睛疾病，通常被称为懒惰眼。这种情况被称为懒性眼睛，一种单眼视力，因为它通常总是只影响一只眼睛。一个简单的测试可能会帮助你识别是否患这种情况，就是闭上一只眼，尝试将两个指尖碰触。如果你做不到，这意味着你可能缺乏深度感知，这是弱视的症状。这绝不是万无一失的测试，因此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并且怀疑你可能有这个情况，就请咨询验光师。这种深度感知不足的原因是懒惰的眼睛的视力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为大脑提供适当的视力，因为大脑仅从好眼睛获得了正常的视力。为了让我们在视觉上有深度感知，我们的大脑需要处理双眼的视觉。因此对于患有懒惰眼的人来说，深度感知是由于受影响的眼睛无法正常运作而造成的问题。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通常是通过训练换眼，或是用眼罩完全遮盖较强视力的眼睛，或通过滴眼药水使这只眼睛的视力模糊，以强制懒惰眼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该眼的视力可以改善。该治疗通常仅对年幼的儿童有效，因为如果长期不治疗该病症的话，受影响的眼睛在长期缺乏使用而出现其他的更严重的损伤，从而逐渐消退。这种情况会影响我们做许多事情，包括开车和打球之类的事情，因为无法测量距离和移动物体的速度。在你以为我用错笔记之前，我要说的是，我谈到弱视的原因是要为向你们说明，如果身体的一个肢体不能正常运作，是如何影响整个身体的。即便它看似是一个多余的肢体，我们有一双眼睛，如果一只眼睛坏了，总有另一只眼睛，不是吗？但是从这种懒惰眼的疾病来看，我们知道一只眼睛的一只眼睛的衰竭无法使我们的整个视觉系统正常的运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的工作和责任，但是我们是否知道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的工作和责任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劝勉在罗马的基督徒，身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要怎么行事。我们考察并学习保罗对基督身体的肢体的责任的教导。保罗从第三节开始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一节经文中，保罗谈到基督身体的肢体应该具有的人品，这人品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叫他们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你认为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他们是不是高估了自己，还是有这样做的危险呢？你认为高估自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的，那就是骄傲。那时的罗马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们的国家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超级大国。 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今中东和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处在一个相当太平的时期。后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罗马治世，又称为罗马和平。它始于公元前27凯撒奥古斯都的统治，历时200多年。在那段时期，他们的罗马公民身份享有非公民所没有的特权和权利，他们有投票权，在政府可以在政府里任职，有权加入罗马军团，拥有财产，拥有合法的婚姻，其子女有权成为罗马的公民，有权受到法律审判和对法律裁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5:7-12中读到有关上诉的权利，保罗在其中使用了他的公民身份，拒绝在耶路撒冷受审，而是要求在罗马凯撒前受审。在现今，所有这些特权的权利对我们来说并不起眼哦，但是在当时却有许多罗马公民感到是，但是在当时却是许多罗马公民的自豪哦。这些特权使罗马公民在日常交易中比非公民更具优势哦，这样一来他们的经济宽裕，而在总体上非常富裕。这种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非公民愿意成为罗马雇佣，在完成25年的兵役后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按我们现今的情况来看，如果要你们加入军队25年后才能获得澳洲公民身份的话，你是否愿意参军呢？我怀疑我们当中会有任何人要为了一个公民身份而愿意不遗余力地这样的付出，除非是有超强的爱国主义，否则这对我们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好处。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与爱国主义无关哦。根据《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马公民身份是通往权力和财富的途径。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对罗马公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也是那些非公民所贪求的。因此你看到罗马人为自己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们的重点是获得特权和财富，这与我们现今的文化没什么不同。现今我们也注重权力和财富，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以我们自己的才智或在职场上所获得的成就或名声呢感到自豪，这归结为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我们高估自己以使自己好受一些，我们想相信我们在某些事上有专长，比普通人更好。几年前比利时卢汉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哦，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普通的人更强，这在数学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组所谓普通的人包括了绝大多数的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并不比身旁的人更优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如身旁的人那么糟糕，或者我们比他们更好，完全没有理由哦。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种骄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做了感到自豪的事，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意义。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是的，你可以因为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但请记住要谦卑哦，因为你的能力是神赋予你的。我们需要将荣耀归于配得的，而不是将自己为利用。 需要谦卑地看待自己。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门道的带路，这就进入了保罗教导的下一部分，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其他圣经译本将其翻译为看得适中。保罗要我们以凝和冷静来衡量评估自己和我们的能力，我们自己诚实，为了不过度高估自己，我们需要像批评他人一样地批评自己，我们需要以衡量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以别人，我们通比起别人，我们通常更宽容自己，因此我们需要公平对待自己，并像对待他人一样严格地衡量自己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示，但对我们来说却非易事哦。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地评估自己，确定自己的优缺点。我们必须记得哦，不是衡量我们的喜好或憎恶的方法，而是我们的优缺点。在尝试评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喜欢或容忍自己的偏见。对我们而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中立点并不容易，不高估自己可能又会将自己贬低。我们需要谦卑和公平地审视自己，如他人那样看待自己。谦卑地看待自己并不意味着看不起自己哦。尽管经文没有明确地说明，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贬低自己，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无用或无能。那不是谦卑，不是冷静或明智的审视。当我们瞧不起自己的时候，我们不重视神赋予我们的恩赐。我们可能会开始认为神赋予我们的某些恩赐或能力是不值得的，或者说他们是无用的。我们可能更重视其他的恩赐哦，例如一位有个人魅力的传教士，以出色的开演讲能力鼓动着会众，或者是一个圣经学者对圣经的深刻见解，并编写大量的书籍供圣经学生参考哦。显然的，这都是奇妙的恩赐，但不要以为神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恩赐，我们就是。无足轻重，也无法荣耀他哦。永远也不要这样想，因为即使你可能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重要，你仍然是重要的哦。神一直以他奇妙的旨意使用软弱而看似没有恩赐的人来荣耀自己。例如约瑟，他是十二个儿子年纪较小的一个，幼稚和骄傲的他被兄弟们卖给了奴隶贩子。你认为约瑟是波迪法家中当奴隶时用了什么恩赐呢？你认为约瑟在波迪法家中当奴隶的时候用了哪些恩赐呢？是打杂的恩赐吗？还是飞毛腿的恩赐？神在约瑟做奴隶和囚犯的时候，这一段卑微的时间塑造他成为埃及的二把手。大卫呢？大卫是耶西八个儿子中最小的儿子，我不认为他志向于要当以色列的王哦。他长大后可能主要就是当牧羊人，照顾父亲的羊儿。就我们而言，整日看守着羊不是最有趣的工作哦。他可能是一边看守着羊，一边弹奏竖琴，这算不算是令人兴奋的恩赐呢？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并立他为以色列的王。约瑟和大卫有的是一颗对神充满了信心和 忠诚的心，用神的恩典来侍奉神，尽力服侍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并没有抱怨自己的恩赐无用无益，或因此拒绝工作。无论神安排他们在怎么样的处境，他们都竭尽所能，继续忠心地侍奉神。因此，我们需要谦卑地衡量自己，而不是过分地低估自己。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呢，保罗只是在罗马的基督徒要是忠地看待自己，他说要照这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按神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衡量自己哦。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信心，我们应该按赋予的信心来衡量和评估我们的能力。这之所以是最有效的自我评估方法，是因为这种信心是神赋予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人以自己创造的事或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是当我们是自己的信心和能力是神赋予我们的时候，这将在我们心中引不起一种自豪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出于我们自己。这种自豪感应转变为对神的感恩，感谢神赐给我们恩赐，一个将神视为一切福祉资源的人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将不再吹嘘自己的能力，而是夸耀神的美善。当我们按信心评估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再根据自己的才能、工作、财富或成就来判断自己，而是按着我们对神的依靠来判断自己。如果你将自己想象成才干比喻中零到一千银子的仆人，你应该像领到五千和两千银子的仆人一样去做买卖，而使用领到的一千银子，因为这银子不是你的。即使花了银子却没有得到你期望的回报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以耶和华的名字使用的银子，因此你要使用神赐给你的恩典，即使这并不是富有魅力或者能够使你得到他人认可的恩典，你必须使所得到的恩典来荣耀赐恩典的神，因为这样才是赐恩赐的原因。因此基督身体的成员必须谦卑并忠实地使用神赋予的恩赐。基督身体成员每个人都是不同而特别的。保罗接着在第四和第五节中描述基督身体的肢体，他写道：正如我们身子上有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和工作，为基督身体的健康做出贡献。如果你检查自己的身体的话，你会看到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有独特而都是独特而不同的，他们的工作和功能也是不同的，甚至是那些看似相似的肢体，例如你的双手，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是相反的。因此即使我们都是因此即便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个人是不同的个体，正如我们的身体肢体一样，具有相似功能的 部位往往会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容易与我们相似的人组合在一起。我并不是说这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只与我们相似的人打交道而忽略了其他的人。即使我们是个人，我们仍然是互相联络的一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观点和个性上都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头。有了这个共同因素，我们就可以为基督的身体而共同努力，团结一致，以基督为首。我们需要时刻的记住哦，即使我们是个体，我们在基督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各尽所能来促进身体的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和恩赐，应使用神所赐的，以提升我们所属的这个身体。正如我们的脚和眼睛，即便有不同的功能，却能够和谐地促进我们的身体，我们也需要与其他的成员和谐地工作，以便使基督的身体增长。我们身为基督的身体，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如何要一起工作呢？你是否遇过那些与你完全无法合作的人？这可能是不同性格的冲突，也可能是个人利益的冲突。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你的工作场所中，你可能会设法尽量不被分配到与这个人同一组，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那么在教会呢？你也一样吗？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互为肢体。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和那个人不能一起工作，所以我不要和那个人扯上关系。这不是身体的运作方式，这也绝对不是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基督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与一个人无关，我们又怎么如果我们与一个人扯不上关系，我们又怎么能够爱那个人呢？你与你无法相处的人一起工作是关键，与你无法相处的人一起工作的关键是谦卑，谦卑地接受你们之间有分歧，进行沟通，并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事物。有了他人不同的观点，你将能够扩大自己的观点。老实说，即使我们身体的各个成员也有不同的观点哦。例如我们的视觉系统，为了使我们能够有感知深度，我们的眼睛必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我们的大脑将这两种视觉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图像，使我们对深度有一种感知。没有这两个不同角度的视野，我们的视野将只是一为平面的，没有深度感。因此要谦卑接受彼此的分歧，互相沟通，并广大自己的看法，以便你可以更有效地为身体的健康做出贡献。作为基督身体的个别成员，作为基督身体的个别成员，为身体的健康做出贡献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们经常发现有些成员拒绝尽自己的一份力做出贡献，这些成员默默地被身体滋养，这得益于其他为其身体做出贡献的成员的努力。他们就像弱势的眼睛、懒惰的眼睛，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并破坏视觉系统的工作，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他们不像寄生虫那样，在没有真正影响到整个身体的情况下，紧贴人体，从人体中吸收养分。寄生虫不是人体的一部分，可以将它除去而不会影响整个身体，因为它对人体没有任何作用，也不可能成为人体的一部分。我们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有自己的 责任和工作，如果除去身体的一部分，就会影响身体的功能。神造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肢体都和谐地工作，相得益彰，使我们的身体保持正确运作。如果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被除去，我们会不自在，其他的肢体将必须补上。显然有些肢体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没有它，身体将无法的生存，并且有些肢体却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身体和其他的肢体也能够补上。以我自己为例，很明显的，我头上的光是因为我没有头发，头发似乎除了装饰以外，头发没有什么太大的功能。但是你要知道，在夏天我必须用帽子遮头，不然的话我的头皮因为没有头发的保护而会被太阳灼伤。即使像头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体毛发也有贡献哦。因此基督身体的成员必须履行各自的责任，与各自的责任为身体的健康做出贡献哦。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像寄生虫哦，不对身体做贡献。因为如果身体受苦，那么每个成员都会受苦哦，包括像寄生虫的成员。不是身体一部分的寄生虫可以另去，可以去寻找另一个宿主，但是身体的成员无法这样做，它不可能离开身体独自生存。对于每个不履行责任的成员，其他的成员不得不更加的努力填补不工作成员留下的空缺，以确保身体继续的运作。这意味着这些成员不仅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且还得承担起可能无法承担的新角色，因此这些成员最终可能会疲劳过度，并遭受身体疲惫。你可能会听过帕累托法则，也被称为八二法则。如果将其用于人力和已完成的工作，则相当于20%的人做80%的工作。这应该是基督身体运作的情况吗？20%的人做80%的工作，在理想的情况下，在任何的组织中，你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你尽可能100%的人做100%的工作，每个人各尽所能，以便组织有效的运作。如果你对世俗的组织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所属基督身体的又如何呢？难道我们不希望基督身体中的所有成员有效地做出贡献吗？完成神为我们命定的工作吗？则是既是扩张神的神度，以便将更多的人带入基督的身体里。回到八二法则，20%的人做80%的工作，你能想象这是多少工作吗？简单的数学将告诉你，在这20%的每一个人必须完成大约4%的工作，而相比在理想的情况下的1%，这不纯粹是1%的增长到4%哦，工作量增长了4倍哦。在这20%的每一个人必须从事4个人的工作，你能够想象自己在职场上做4倍的工作吗？我们不需要太大的想象力便能知道，很快的你就会操劳过度而精疲力尽。这是现今教会基督的身体的实况。身体的有些成员非常努力的工作，有些人却不劳动，以至于劳动的成员因过度的劳累而感到沮丧哦。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会想象成基督身体的较小版本，而教会是 基督普世教会的成员，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不能为这个地方教会的利益和健康而共同努力的话，我们将如何为基督的普世教会做出贡献呢？我们绝不能让成员操劳过度，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这个教会，即是你的教会的健康做出贡献，以备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能够为基督的普世教会做出贡献。这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的第六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告诉我们神按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为基督的身体做出贡献。加上在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关才干比喻的教导，就是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典和不同数量的恩典。这比喻的也我需要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要练习锻炼和发展恩赐。我们不希望主再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滥用或不使用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因此保罗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耶稣的教导，并劝勉在罗马的基督徒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第六节，或说预言就当这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做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保罗列出恩典还包括了对领受恩赐的人的劝勉。如果你的恩赐是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显然他是要我们使用恩赐，使用它，实践它，以便可以发展和改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与你想要发展的任何技巧一样，你需要练习在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得到进步。记得哦，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要我们用来荣耀它，不是要我们将恩赐藏起来，也不是要我们利用恩赐谋取私利哦。我们要用恩赐来造福基督的身体，使基督得荣耀。保罗在这段经节中列出了各种的恩赐，向我们展示了在地上推进神的国度所需要的。这份清单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你在教会可以担当的各种职位哦，但这绝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哦。在这里提到说预言的恩赐不是预料未来的事哦，这是宣讲神的旨意和信息的恩赐哦，这是传教是传讲神的话哦，这是在这里的执事是指处理教会中的事物，服侍教会和会众哦，不是受服侍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宁愿被服侍，不愿去服侍人哦，但花时间服侍其他成员就是服侍神哦。清单中的下一个恩典，做教导的恩赐是解释基督信息的能力。我们的主日学总是需要更多这种恩赐的成员哦，教导我们的孩子福音的真理对教会的成长至关重要，类似于我们身体补充死细胞的方法，基督身体的成员也需要补充哦。每当年长的一代退休后，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转移给年轻的下一代哦，因此教导年幼的孩子对于身体的复兴至关重要哦。在澳洲的许多教会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不能让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因此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以便他们长大后可以为真道打 为真道打美好的战，并为神传递圣火。因此，如果你有这份教导的恩赐，就应当教导。即使你没有恩赐，也要向神祷求哦。你可能发现神已经将这恩赐赐给你，你只不过还没实践这恩赐哦。我鼓励你与我们的主日学主任联系，看看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事工服事哦。接下来的恩赐是劝化哦，劝化含有以同情、安慰、鼓励的态度和言语来激发对方的心智，去完成有价值的工作哦。对我们亚洲人来说，我们倾向于从消极的角度看待事情哦。有一个关于父母看孩子成绩的笑话哦，就是这样的。A 等级是 average。平均的水平， B 等级是 below average， 低于平均的水平， C 等级就是 can't have dinner， 表示不能吃晚饭， D 等级就是 don't come home， 不要回家，而 F 等级则是 find new family， 找新的家庭。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它却带出我们人堕落的人是如何的打击批评。我们需要实践和发展劝化的恩典，而不是尖锐锋利的批评。下一个恩赐是施舍，这不太可能是许多人向神祷求的恩典哦。我们倾向于祷求得到使我们而不是使他人受益的恩典哦。但是诗篇第41篇第一节告诉我们，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遇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旧约的律法也教导我们要慷慨地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弟兄。施舍对基督的身体是很重要的，身体的各个成员应该互相帮助，让我们坦然接受这份恩典，而不应该将其视为二等的恩典哦。在列出的最后第二个恩典，我们有治理的恩典。教会有许多人挑战，教会的众多挑战之一是立适合的领袖。不仅是寻找适合的牧师，我们在寻找领导事工小组方面也遇到困难。许多人的想法是我只干活就好，带领的工作就让给别人好了。愿意服侍并带领的人越来越少，在许多情况下所做出的理由是我不配得做这份工作，但是事实上这是不愿意的借口哦。治理的就当殷勤。在希腊语中，殷勤一词在希腊语被翻译为殷勤的是，它是具有热切和尽力而是竭尽全力的含义。当我们被问到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回避领导的职位，祷求神，祷求他赐你这份恩赐，尽其所能，同时将成果交给神。列出的最后一个恩赐是怜悯，这是行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到36节中教导我们，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一个涉及每个人的恩赐，这可能是唯一普遍地赐给基督身体每个成员的恩赐。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怜悯，继而我们需要怜悯他人。我们不可以以为这段经文中列出的恩典不适用于我，或者神没有赐我这些恩典，因此我可以免于服侍。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是基督身体的成员的一部分。每个 身体成员都有自己的责任，没有一个成员是不会为身体做任何事的。你是否想成为那只弱势，对身体不起任何作用，逐渐废弃的懒惰眼呢？追根究底，受影响最大的是那只眼睛，它逐渐的退化，即使它愿意，也无法对身体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在恩赐被拿走之前，赶快开始练习和发展恩赐。让我们低头祷告。